我今天早上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天国有没有华尔街，这个题目显然是有一点点逗趣的作用。既然如此命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意见调查，对这个问题你个人的看法怎么样？赞成天国有华尔街的请举手。
哦，有差不多十个人。
赞成天国没有华尔街的请举手。有大概四五十个人举手。我先说对的那一边，没有华尔街。华尔街其实这个中文是从英文的 Wall Street 翻译过来的， W-A-L-L Wall Street。 其实普通话比起广东话就差多了，广东话任何的街名英文翻译成所谓的广东话发音都没有问题。譬如说在曼哈顿下城的华富里面有一条街，广东话怎么发音都觉得很优雅，马街都很优雅。窝街就不好用普通话翻译了，窝街、墙街，你不管怎么用普通话翻译都挺窝囊的，所以翻译成华尔街翻译得非常好。刚才有人说没有华尔街，为什么？因为按照世界的眼光看，对于华尔街多多少少都给予某种贪婪、欺骗、权力斗争、使用权术，为了达到目的不管用什么的手段在所不惜腐蚀人性的那种味道放在华尔街里面。就连好莱坞这个最世俗化的一个电影的这个制造商，都曾经拍了两部电影以华尔街命名，里面都带满了这样的色彩。所以刚才说天国没有华尔街的是对的。那我再讲对的另外一边，我说天国有没有华尔街，刚才有人举手说有，我也举手了，答案也是对的。因为呢，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要知道 Wall Street 如果没有这条街的话，就是 No Wall Street， 没有华尔街。那我告诉你，天国有一条街就是叫做 No Wall Street。 我讲的是有圣经根据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在哈该跟撒迦利亚这两个先知的年代，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了他们的自己的家乡，但是还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情况，甚至于连圣殿都还没有建好。在那个荒凉的情况里面，撒迦利亚就在他祷告的情况里面，神就给他的一个很奇特的启示，叫他跟他说，你派一个使者，神派了一个使者去量耶路撒冷的城到底有多长多宽。派去了一个使者之后，马上又派来了一个使者说，不要去量，不要去量。为什么呢？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NIV 这个所谓的新国际版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子说， Jerusalem will be a city without walls，耶路撒冷会是一个没有城墙的都市。 Without wall 就是 no wall， 所以将来新天新地有一条街叫做什么街啊？ No Wall Street。 所以刚才说天国有没有华尔街，说有的也是对的，因为 No Wall Street 就是没有华尔街，是有没有华尔街。我用这个题目命题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天国是不是一个高尚到一个地步，完全不需要涉及人的努力、得失等等问题，完全不要探讨你我的付出与回收的问题，好像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汗流满面、汲汲营营，都是为了今世的枉然，都是为了今世的无奈。你我每一天现在拼命辛苦的活，都只是因为今世带给我们的这种无奈，带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脱离不掉的枉然的感觉。我们努力只是想要度过今世的枉然，好进入那将来的天国。那么告诉各位，在耶稣四福音书的讲论跟比喻之中， 他用财宝，用金钱，用财富作为题材，至少一半以上。怎么可能不探讨这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你看那里谈到很许多我们在今天世上谈论的事情。哎呀，活在这世上要不要投资？你从那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你得到的答案是要不要投资？要投资，哎，不投资不好的。这里面也谈到资方与劳方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主人他到外国去的，很远去的，回来之后他对这个劳方他说，你们到我面前有个交代，资方劳方的问题。谈到说究竟是资本主义比较好还是共产主义比较好，究竟是自由经济比较好还是改革后的国家计划经济比较好。这里面这个主人说，不管你们赚多少都是我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熟，哎，不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赚多少都是党的，你们熟不熟这句话啊？所以天国绝对有财经观，绝对有财经论，只不过天国的财经远比华尔街的财经要更丰富，更满足我们，更使我们自由，更使我们有盼望，更使我们这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性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发挥。天国的财经远胜过华尔街的财经，天国的财经远优越过华尔街的财经。所以刚才说天国没有华尔街的是对的，刚才说天国有没有华尔街的也是对的。天国的财经在什么地方比华尔街的财经要优越要高明？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贫富的问题。贫富怎么样衡量？富足与贫穷怎么样衡量？两个人站在一起，谁富谁贫，怎么样来计算？华尔街说非常简单，拿起计算机敲打上面的键盘，把你所有的房产，把你的车子，把你所有的这个财产，把你银行的存款，把你在投资公司所持一切，扣除你的房贷，扣除你的车贷，扣除你的任何的借款，就是所谓的净值 net worth， 就是净值。净值一算出来，不同的国家再用现在国际的货币一对算，答案揭晓。中国人说一翻怎么样？两瞪眼。谁的数字高谁就怎么样，谁就是富的，谁就是富有的，谁的数字少谁就比较穷，非常简单。但是这一个简单的华尔街的财经观却带来极大的挫折感，甚至于使人感觉到窒息。两个人一比，现有的就比出一个是穷的一个是富的。哎呀，你就说，哎呀，没有啊，我觉得我心里觉得蛮富足啊，但是按照华尔街的话是没有话讲的。两个人的数字一比，人家数字高的华尔街就说他比我怎么样富。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比我富意思就是我比他怎么样穷，非常简单。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在马太福音25章的三个仆人当中，应该有两个穷人一个富人。但是天国财经观却让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两个富足人，只有一个穷人。耶稣的比喻真的是充满了智慧。我发现圣经神的话语，当我们开始仔细的去思想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时候，非常许多微妙的意义都蕴藏在里面。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说三个仆人？他为什么不就用两个仆人，一个拿了5000，一个拿了1000，5000的赚了1000，1000的没赚？他为什么不就简单的讲？为什么要用三个仆人来讲这个比喻？而且这三个仆人，一个从主人那里领受了5000，另外一个领受了2000，另外一个领受1000，为什么不说一个领受了5000，一个领受了4000，另外一个领受1000呢？因为那2000领受2000的，跟领受1000的，两个人之间所领受的是差不多的，比起那领受5000的，这两个人的距离是大的。但是最后你看见 天国的裁判官有两个富足的人，只有一个穷人。天国的裁判官真的是更高明、更优秀、更优越的。凡是勤奋的使用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足的人，而那不用的，就是贫穷的人。不是数字的问题，不是感觉，不是你我心里面想要有的那种感觉。我们都很知道，哎呀，我们有时候过在到了北美，经过一段年岁之后，我们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心里面觉得很不错，甚至于有时候去别人家里，觉得别人的房子跟我们比起来差不多或差一点，我们都觉得蛮舒服的。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发现人家的车库都比我们的房子怎么样？还要大的时候，那时候回家的时候滋味就很不舒服了，感觉是不可靠的，数字一比之后马上就见分晓。但是天国的财经官却说，凡是勤奋使用现有资源的人，就是富足的人，那不用的就是穷人。所以箴言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的后半节，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说，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但是如果按照原来希伯来文的句型的话，可以翻译成我下面讲的这样子的翻译，一个人宝贵的财物就是他的勤劳，或者说一个富足的人他拥有的就是他的勤奋，就是他的殷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提出几个观察、几个问题、几个省思？在不到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师母到东亚去培训。东亚你们都知道在哪里，我们飞到那个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等我们住进了旅馆之后，需要找个地方吃，就从旅馆走出来，只能就近旅馆走路 的距离找一个地方吃饭。想找一个餐馆，中国人说餐馆最好人气要旺一点，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吃那些没有人吃的。我发现每一家人气都挺旺的，找了一家终于有位置的，我们坐进去，有一个位置我们坐进去，一坐进去之后那个餐馆就是满的。一坐进去之后，我跟师母就发现我们不属于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是那个餐馆里面年纪最大的两个人，其他全部都是年轻人。隔我们两桌的四个人，我跟师母两个人加起来的年岁比他们四个人加起来都还大。当然这个因素主要是我造成的，不是师母造成的。不但我们觉得我们不属于那里，那个餐馆为了让客人生意越多一点，所以餐馆桌子与桌子的之间的距离非常的挤，你都要侧着身才能够挤过去坐下来。哎呀，我们坐下来想讲话就发现不能讲话，因为这一餐馆里面的年轻人讲话都非常的大声，大声到一个地步隔两桌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呀，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些地方讲话不怕人听的，所以你不听也不行。所以等到我们坐下来听听之后，我们俩也不敢讲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隔壁那一桌两个年轻的女孩，正有一个正在骂她的妈妈，说她的妈妈整天在家里骂她，说她太胖，再不减肥就要变成剩女了。什么叫剩女你知道吗？ left over 就是嫁不出去的女孩子。哎呀，我们一听我们也不敢讲话，因为她正在抱怨的父母，我们就是那个年龄的，所以我们两个只好假装不要讲话，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我们是那个年龄的人。一餐馆全部都是年轻人，富吗？但是在我们走到那个餐馆之前，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有一些工人那时候已经晚上了，已经天黑了，打着灯在赶着有一些店面的装修做工，做到八点九点还在那里做工。我请问你，谁富谁贫？美国的移民政策现在正陷在一个瘫痪的阶段中，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最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最主要是因为美国 正要举行一场总统的大选，随着移民的政策造成很多在总统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许许多多绑手绑脚的地方。前不久时代杂志的一个专栏作家，他本身是一个移民，他的名字叫 Zachariah， 他就写了一篇 专文探讨这件事情。他对于美国的移民政策非常的担忧，为什么？他举出一个非常清楚的数据，他说在2010年的时候，美国在 Fortune 500 财富前500名的公司，2010年的时候，美国前500名的公司里面有204个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儿女创办的公司。所以他说美国的移民政策现在进入瘫痪的状态中，将会严重的影响到将来美国富足的情况。500个 Fortune 500的公司有204个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儿女创办的，究竟谁富谁贫？究竟是那群坐在餐馆里面吃喝大声讲话的年轻人是富的，还是在外面那些装修店面为了赚一点工钱仍然赶工到九点的人？究竟谁富谁贫？所谓的富二代、富三代能够富到第几代？两年以前，一个引起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华人，给他取名叫虎妈的，你还记得吗？他的父亲是移民来美国，他是第一代的移民子女，所以等到他跟他的姐妹非常优秀的成绩进入美国人都羡慕的学校，等到他进入法律界的时候，周围的人都非常的赞叹，都跟他说哎呀，你们这些移民的第一代的孩子怎么这么优秀呢？朋友、同事、同学都给予极大的肯定。突然之间，这一位第一代的移民的女子突然之间惊醒，虎妈突然之间惊醒，她发现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代代怎么样不如上一代。所以在他写的那本书里面有一章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他说他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定，他的儿女，他自己所生的孩子，移民的第二代绝对不准退后，绝对不准懒散，绝对不准享受父母所累积的富裕。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绝对不让我的女儿成为一些懒散不上进的人。他用一句话说 Not on my watch，在我的监督之下，在我双眼炯炯看的情况之下，我绝对不准我的孩子退后。所以他就变成了后来人家叫他什么虎妈。谁富谁贫？整个美国的富足就是因为有许多看起来贫穷的移民到这个地上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就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愿意说，我为了有人多付一点工资装修这个店面到九点，才能够产生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漂亮的成绩。谁富谁贫？华尔街的财经观不但使人窒息，更可以把人的生命力都吸干了，因为他很可能把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本性都压制了，都压垮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是适合某一些专业的，却因为 dollar sign， 却因为钱的这个符号，我们选了一个专业？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本性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人，你很适合在一个工作里面跟人打交道，甚至于做这个所谓的public relation 这一类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方面的职业的薪水不够好，所以我们就强迫自己学了一个专业，所以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就压抑了我们的本性，每一天坐在一个冰冷的这个电脑的荧幕面前，在那边打键盘打了二三十年。难怪退休之后无精打采，很难觉得自己是一个还可以是一个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因为过去二三十年辛苦勉强自己所得的只不过是如此。那原先我们以为没什么用的本性，现在拿出来使用又怎么样呢？这是华尔街的财经观对一个人的影响。我曾经问过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对于一些空巢期的弟兄姐妹，甚至于退休期的人，能够再一次的让我们兴起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是有用的人，我们是有价值的人，在我们退休之后我们有许多的资源是可以来用的。感谢主，有五个弟兄姐妹回应愿意为这件事情一起祷告、一起探讨、一起筹划，七月份我们会开会。华尔街的财经观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富与贫的问题。第二是得与失的问题，付出与回收的问题。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这三个人当中曾经领先的是第三个仆人。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按照华尔街的想法，付出就要有回收，而且你不但付出要有回收，你今天付出，你今天加上一秒钟就要回收，这是华尔街的财经观。那五千两银子的干得很起劲，他赚的是给主人的；那两千两的干得也很起劲，赚的也是给主人的；那一千两的他没有付出什么，他没有赚取什么，但是按照华尔街的财经观，他是怎么样？他是嘎平了。华尔街的财经官说，你赚就要尽量拼命的赚，赔就要尽量少赔， minimize the lost， 减低，尽量减低你所损失的，相形之下你就比人家前一点。曾经有一个牧师，有人问他问题，说你奉献给主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样做的事情服侍主、做牧师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牧师想一想之后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离开他的专业，念了神学做牧师之后，按照他对于他原先的专业的了解，他算了一算，这么年间下来，他大概少收入了至少200万美金，有可能到300万美金。然后他说，我希望我这个回答就可以提供你一点点的答案。你看，有时候我们觉得损失是好像哎呀被人家拿走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付出的东西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收，其实也是损失。所以天国的财经官却不是这样子，他把表面上损失的那五千两的拿了五千两的银子的仆人，拿了两千两银子的仆人，那表面上白干了的损失反而是得着，表面上那以为自己领先的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29节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天国的财经观比华尔街的财经观要高明。第三个因素就是现在与未来。在现在表面上富足的，却要成为将来永远的贫穷；现在表面上贫穷，却要成为将来永远的富足。请问你会选哪一个？如果你明白天国的财经观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选什么？你会选现在富有将来贫穷，还是现在看起来贫穷却将来永远的富足？哪一个是有见识的？我们这次去培训是对 大概90几位传道人提供神学的训练，遇到一对传道的同工，告诉师母一个故事。因为这对传道的同工，师母在那边带师母与师公的角色，因为国内有一些是女传道人，所以就师公，我们这边没有师公，但是国内有，所以 就师公师母的角色。这一对传道的同工，其中有一位就跟师母讲这个故事。他的配偶非常的节省，他们夫妻出去探访人的时候要坐公车，来了一部公车是有冷气的，收费2个人民币。先生说不上车。下一部公车来2个人民币，先生说不上车，还是有冷气的。非要等到有一部公车是没有冷气的，只收什么1个人民币，他才要上车。问题是，这一个每一次是去探访，来回夫妻加起来也不过省4块钱的人，教会一旦有一些事工的需要，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需要，这一位先生500块、1000块，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哎呀，按照世界的眼光，按照华尔街的眼光，这不是一个大傻瓜吗？你省了半天，省4块钱，一掏就掏出来1000块，你知不知道掏出来这1000块可让你自己高高兴兴坐冷气的公车可以坐250趟？因为他的财经观是天国的财经观，并不是华尔街的财经观。 No Wall Street。 若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们活在一个有华尔街的世界，我们甚至有好些人是在华尔街上班，但我们经营的是没有华尔街的天国财经。在2个星期以前那个周末，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礼拜，为新堂的落成并且开始使用，有一个感恩的礼拜。若个教会建堂的过程没有什么很惊人的故事，很震撼人心的故事，好像我想你们可能都有听过，有些教会他们的建堂遇到了极大的难处，资金不够用，突然之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一笔捐款就把那个教会所缺乏的钱全部都补上了。哎呀，我们听了之后好感谢神，好惊人，好赞叹这样奇特的故事。若个教会没有这样子惊人赞叹奇特的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1000多个故事。当你有1000多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奇特了。我们有1000多个故事，在2个礼拜前黄章老也向各位报告，在过去这几年建堂的过程中，有1000多个单元为建堂奉献，平均下来每一个单元是4000多美金。我们有1000多个故事，我们没有大财主，我们的建堂委员会不需要去沿门托钵，特别去拜访一些非常有钱的人，或许上帝感动他们的心，捐出一大笔钱来。我们有1000个故事，我们感恩不只是因为这个新堂落成，不只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新的建筑物里聚会，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活在有华尔街的世界，我们更活在一个没有华尔街的天国。愿上帝继续的用这样子的会众来显明他在这地上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奇异的爱，我们的锁链都被砍断，不只是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上许许多多过去捆绑我们的事情，更包括许多在这世界上被人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那些锁链也都已经砍断。主耶稣，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的奇妙。 这是你写在这个教会里面许许多多众弟兄姐妹的心中跟我们的生活里面奇妙的故事。我们就向你感谢，继续的仰望主在我们当中行那大而难的事情。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整个会众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你。请我们的感谢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